现在继续开庭。
Guilty or not guilty? What do you say?
Guilty.
Guilty.
案例故事，
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我们的辩护观点是
律师咨询。
Kyle H. Rittenhouse, not guilty.
判决如下。
沙中说法，说尽法律内外，天理人情。
本节目由戴宏毅律师事务所特约赞助，电话650-817-8888，650-817-8888。
各位好，这里是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欢迎收听沙龙说法。就在上周啊，这是应该，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应该被称为清明时节。然而在清明之前，今年的清明节之前，江苏南通市呢发出了一个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通告。这个通告呢，就要求在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的单位和个人制造和销售冥纸、冥币、纸钱以及纸扎的这种实物啊，被称作是封建迷信的殡葬用品。结果这个通告一出来之后呢，就引发了一个广泛的热议啊。有人就觉得说这个样的一个规定有点过了，那么你不让生产和制造的话，那么大家怎么去给一些逝去的先人啊，按照这个中国的传统习俗去烧一点纸钱呢？这是一个中国千百年来的一个传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全部都说成是封建迷信。认为呢，有的人认为就是这种一刀切式的这种做法有点不近人情。那么最后呢，南通市的民政局啊，有关负责人在3月27号的时候就出来说，不得不回应说，哎呀，我们这是从精神文明建设啊、环境保护的角度，依据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字啊。而且呢正好就选择了清明时节的这个时间点，当然了里面有一些用词呢可能会引起民众的一些误解，但是老百姓不太买这个账。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开始的。我们在想，那么在美国啊，美国在殡葬方面的这个法律规定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就是再次请来了戴宏毅律师，和大家一同来谈一谈美国加州在殡葬方面的一些规定。你好。喂，戴律师你好。
哎，王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刚才谈到了是这个中国在南通啊，中国的江苏南通在清明之前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通告，所以我在想问一下，就是说美国加州啊，美国广泛的美国，具体的可能就是加州，美国加州在这个殡葬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吗？
美国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尊重个人或者是家庭的意愿，包括了宗教的信仰方面，所以说它还是比较包容跟多元化的。
那就是说你按照你的民族习惯或者是你的这个宗教习惯，你想怎么样下葬或者说这个处理后事以及后面的祭祀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对，一般来讲是比如说那个火化呀，或者是土葬啊，包括海葬啊，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人过世之前啊，比如说通过他的一份文件，或者是这个生前信托的一部分，来为他身后事情遗体处理的一个这个决定来事先做好他的意愿，会把他就直接给他后人。
哦，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说是甚至是可以在信托设立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些方面的都写进去是吗？
对，我们在做信托的时候会写到比如说他这个在医院没有办法自己做医疗决定的时候，那么谁来帮他做的医疗的决定，那么同时我们会注明说他身后是怎么处理啊，包括了 啊，我们有的时候会非常的仔细，有的人他非常在意这个，比如说他生前所获得的荣誉啊，
嗯，
或者是他身后是希望别人怎么称呼他呀，
嗯，
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棺材的材质啊，他的这个骨灰盒的材质啊，包括的这个下葬的地方跟比如说是火葬，比如说是海葬啊，这些很仔细的东西都是可以在生前来做一个，我们这个不叫约，我们这个不叫约束，这不是一个合同，我们是这个叫做一个意愿。那么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那么后人可以根据他的意愿来达到他当时的一个愿望。
哦，写的可以这么细，在这个当初的这个文件里面可以把这个各种各样的，甚至您刚才说连这个材质都和具体的地点都可以这个定出来是吧？
对，甚至于说你希望在这个追悼会上面别人怎么称呼你、
哦、
啊，追悼会上必须要在哪几点，这都是可以写进来的。
哦，好，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那我再问一句，你比如说像在中国现在有些人就提出来了说，一旦自己个人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是这个三不救啊，就比如说什么不抢救不插管，然后这个不进行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包括比如说呼吸机的这个抢救，那你这个在您刚才说的这些规定里面，这个也是会写进去吗？
对，这是实际上是属于在一个健康方面的一个授权书，在本人没有能力做出情况的这个医疗的一个决定的这个身体情况下，比如说他是脑死状态，比如说他心脏已经是、这个休克，长期休克，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预先授权另外一个人来帮他做这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来讲，他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就会注明说，到底是不是就放弃治疗了啊？我们俗称叫 pull the plug， 或者是说尽量的在医学的范围之内啊，要尽量的保持他的这个生机。那这个时候让这个实际上是让后人来做一个决定。
好，原来是这样。那好，那我们说一般情况呢，在中国大陆只要这个人在医院里出现了这种死亡的情况呢，那么医院就会马上出具一个这个死亡证明，之后呢殡仪馆就会把这个拿走了啊。那么在美国，如果比如说加州人在医院离世之后，是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置呢？
还是这个美国的殡葬业呢，是相对一个比较市场化的一个行业，所以这个遗体呢，就一般来讲不会直接被这个殡仪馆拉走。那国内的话，它是你没有一个选择的余地。
嗯，
那么在美国呢，这个死者的家属呢是可以自主选择这个殡仪的服务的啊，选择他的这个供应商，然后再来决定后续的一个殉葬的一个安排啊，比如说有的人希望冷藏的，那来做一个防腐、嗯、有人喜欢火化的，有人喜欢土葬的，
嗯
啊，对吧？但是这加州的这个它的法律呢，就是卫生跟安全法规呢，就是说它在必须在死后的8天之内，你来决定到底是火化、土葬或者是冷藏，啊，这个是8天之内必须要，在加州是有这个规定的。
您说这个8天这个时限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是只要决定就可以，而不是说是这个必须处理，是这意思吗？
必须处理，在8天就必须要处理、
啊、
对，那么这个时候
那比如说
包括了冷藏，对，
哦包括冷藏是一个什么概念？就你比如说像我提一个想法，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啊，这个家人啊，在有一个人这个去世之后呢，可能觉得说还有什么样的亲戚还没有赶到，因此呢希望能够让这个赶来的人还能够最后再看这个亲人一眼，所以可能决定再推迟下葬或者推迟对尸体的一些处理。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一定是在8天之内是要处理掉吗？
是，那就是属于一个冷藏的范围。那么就是您不能就是说这个人过世之后你就放在家里面就不去动它，那不可以的。那么你要找到当地的这个就是叫停尸房嘛，一个 morgue。
嗯嗯，
那个 morgue 的话，停尸房的时候他会帮你做一个冷藏的一个服务。
哦， OK，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做些什么，而不一定是一定要必须8天之内必须火化或者是必须下葬，是这意思吧？OK， 那我明白了。
就是火化、土葬或者是冷藏，冷藏实际上就是你把时间先 就是尸体先保留下来，你不能说就放在这个常温下面，就是让它这个 decompose， 这个是不可以的。
明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想问的就是，其实您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在美国火葬，这个土葬、海葬，甚至我看最近还出现了一些什么。又是这个液化或者是其他的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进行的这种对遗体的处理啊，既然是都可以的话，那么就是刚才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对这个先人啊或者逝去的人进行祭奠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比如说中国人愿意烧纸，有的可能就是到那里献花，献花这个我知道肯定是没有什么限制的。那比如像中国人的什么上香、烧纸或者一些焚烧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祭奠的物品，这个在美国法律当中有禁忌吗？
这个一般来讲，这个传统的这个烧香啊献花呀，这个我觉得在普通的墓地里面或者是殡仪馆里面都是一般都是允许的啊。但是你要说大规模的，比如说清明节大规模的做一个这个明烧坟币啊，或者是我们冥币啊，或者是这个纸制品的作为，这中国人就要看当地的这个墓园他们的规定啊。比如说 LA 他们是有就是大型的，比如说每年清明节的时候，他们会规定哪一天你可以在举行一个集体的一个烧纸的活动啊，不同日啊，不同日期、不同时间，那每次的时间有个规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把这个比如说冥币啊，这该烧的纸钱呢、啊，带到那里去做一个供奉给先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是现在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就我刚刚回去的时候，我去看看我奶奶，我奶奶跟我外婆葬得很近，那么他们也是现在就是除了非大节大日，比如说清明节的时候，是不允许燃烧这个纸币的。
您刚才说的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哦，在厦门，我是厦门人。
哦，您说您回国去探望的时候，
对，刚过去12月份的时候，对。
那么中国人，
那么而且，
中国人一般，
我们讲到说，
您先，
那就让我先对，好的，谢谢。我们讲到说这个对先人的一个思念啊，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要比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那叫非常的这个强，非常的多，就是说他的这个观念性。对植入了中国人的这个孝顺尊敬先人，那远远要比其他的种族要在美国的其他种族要高得多。我给您个例子，在大概是16年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当时领事馆转给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呢，是夫妻两个人，先生是一个白人，太太是一个中国人，他们都是二婚，太太有三个小孩都在广东，他们是广西人，但是他们在广东工作。先生有两个女儿，啊，都是白人，他们住在南法的，但是他们在开车进来 California 的时候呢，不幸在公路上被对面一个开着卡车的一个小伙子，在用手机的情况之下迎面给撞死了。那这个时候，对方的卡车的这个损害并不大，但是他们开了一个 Mazda， 啊 ，Mazda 对一个小车，那个车子直接前半部就损毁，然后我们代表家属做了一个追讨。这个时候，他们两夫妻的遗体是直接送到当地的一个这个停尸房，那所有的费用，比如产生的费用，那么这个太太，中国人的太太的孩子，就他们经济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在国内借钱，然后就把他的母亲做了一个火化的行为。在火化之前，这个像他这个殡仪馆呢、啊，就打电话给我，让我要不要做一个遗体的确认。但是他们跟我说了，这个遗体已经是面目全非，而且是呈这个不是一个整体的状态。所以我也不敢去看，说实话。那么同时他先生的遗体，他两个女儿就决定我们不要了。
啊，
我们放弃遗体，这个骨灰你们想烧就烧，你们怎么样就我们就不管了，一分钱都不要向我们要。这个实际上是在美国主流媒体他们对先人的一个态度。
哦，还能这样。
哎，所以母亲的这个骨灰后来是啊，三个孩子去借钱然后火化了之后，我们把他安排回到国内，咱们在香港去把这骨灰领回去的。那么先生的后来的骨灰就直接，因为他这个费用也是由政府来出面，政府来给的，然后最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应该是会去到了公立的一个墓地啊，到最后怎么样我们就不清楚。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目的还是说，我觉得还是因为中国人对先人这一方面的尊重要远远超过其他的种族。
嗯，其实有关于殡葬啊，像您刚才说的，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宗教的信仰呢，可能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地方，而在美国呢，却可以很好的对各个种族、各个宗教的这种习俗呢，进行了一种尊重，这是非常难得的。有关于美国和加州关于殡葬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一些要点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还会继续和您说。
现在继续开庭。
Guilty or not guilty? What do you say?
Guilty.
Guilty.
案例故事，
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我们的辩护观点是：
律师咨询。
Kyle H. Rittenhouse not guilty.
判决如下：
沙龙说法，说尽法律内外，天理人情。
本节目由戴宏毅律师事务所特约赞助，电话650-817-8888。650-817-8888。
这里是沙龙说法，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请到了戴宏毅律师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啊，在上周清明时节的一些话题。刚才戴律师您谈到了，就是那对夫妻啊，先生那一方的孩子，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要了，是吧？这个不要，你只要不管我要钱就行，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这个经济利益的问题啊。因为在很有些中国人就是说目前啊，在中国大陆也有这种死不起的情况，指的呢就是这种这个后事之后的下葬的这个费用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能理解这个，就是说倡导火化啊，不土葬。但是呢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个火化完之后然后还要再买个墓地然后再下葬，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叫什么呢，不好听的话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有一样就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重复的这种花销，反倒是花费的更多，也就不见得是环保了啊。你先要烧，那你看那个又是用油又是造成污染，然后你又用埋又是占用这个土地。所以说这有关于这个殡仪馆，还有就是殡仪馆的这种服务价格啊，这个什么寿衣多少钱啊，然后这个棺椁多少钱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我就想知道一下美国在这个殡仪馆的这种服务方面啊，就是这种价格的规定方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很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能高过这个，或者是还是说这所有这个都是市场化，你愿意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
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还是一个经济体嘛，对，还是一个资本社会。
嗯，
但是呢这个加州它有规定呢，就必须所有的殡仪服务呢，它的提供商必须要有一个通用的一个价目表，它必须要明列的列出来每一项服务的收费标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咨询的话，他必须要主动提供，所以他没有隐藏的费用，
他
所有强制性收费必须要一一列明，不得隐瞒。
您刚才说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表，是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说所有的殡仪馆的费用这个标准是一样的，是这意思吗？
不是的，不是，它是这一个提供商他必须要给你一份一个通用的价格表，那么他当然是每一个不同的殡仪服务的提供商他可能有不同的价格。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你必须要明码标价，所有的全都应该是。
他不能够强制捆绑销售。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同时要做一个遗体的防腐费，
嗯，
整容费跟这个骨灰盒一定是绑定在一起
啊，不可以。
那消费者可以决定说我要自带骨灰盒，
嗯，
对，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咖啡罐，他特别喜欢这个牌子，
嗯，
我就放到了咖啡罐里面，
嗯，
这个是可以的，他不能够强迫消费者购买套餐。
哦，是这样的。
而且对一般这些低收入家庭的话呢，政府呢，特别是一些慈善机构呢，会提供一些补助。但是在美国很流行的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之后，他会买一个保险，叫做，他就是叫做这个身后事的殡葬的一个保险，一般来讲都是在5万到15万、20万之间。那这一个人走了之后呢，这个保险就会负责他所有殡葬的一个所有的开销。
哦，还有这样，我这还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保险。那我就还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人说这个死不起的，不仅仅是一个下葬的这么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墓地的。因为在有很多地方，国内很多地方这个墓地，你买完之后可能就是20年或多少年之后，那你原来你就还要再重新交一笔费用，然后再延续20年或多少年。我就不知道在美国或者加州，这个交钱然后买了一块墓地之后，这个墓地的使用啊，或者是这个权属在法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
是这样的，墓地的话呢，是你购买的是一个墓地的使用权，而不是这块地的产权。那么一般我们讲到永久性墓地的使用，它仅仅涵盖的是一个遗体或者是骨灰的安葬，而不是对于这个墓地土地的所有权。这所有权呢，一般都会归属这个墓地的经营者所有。那么墓地的使用者呢，就要根据他们当时所签的合同来支付一个必要的维护费用。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说这个陵园或者政府想什么时候剥夺你这个使用权就可以呢？
并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那他如果说他需要把你这个墓地重新再利用，他有一定的情况之下，他才可以重新使用这个墓地。那一般来讲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死者的家里面家属呢，对这个墓地有一个放弃的一个行为，那么废弃的墓地，那么这样来讲说，对于墓园来讲，他们是可以重新使用这个墓地。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放弃行为怎么样，就是你怎么定义它呢？你比如说每年你只看一次就可以呢，还是说连续2年没有人看来这个祭奠，这就算是这个无主了？
那个加州的卫生跟安全法规呢，他有提到，他说一个坟墓或者是墓地呢，在过去60年当中没有进行过安葬，也没有进行过妥善的维护，那么墓园的经营者呢，就可以宣布这个墓地已经被废弃了。那么他必须要做公告啊，必须要公告。在过公告之后的1年之内，他们去联系了家属，那么或者是作为登报，那么在1年之内没有家属或者相关的方面来出面主张他的权益的话呢，他就可以把这个墓地呢拿来出售或者是重新使用。那这并不代表说他原来里面的这个往生的这个人呢，这个遗骸呢，就可以拿出来随便丢掉，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墓园的经营者呢，他有义务去妥善保管，或者是重新安置他原有的这个遗骸。
明白了，看来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啊，还是比较人性和比较有人文关怀人情的啊。好，我们今天呢说了很多，可能是很多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听的啊，但是却又是现实当中我们必须面对的。非常感谢戴宏毅律师给我们今天耐心的解答。祝愿大家啊，这个不好祝愿啊，就这样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
生老病死是人之不能够避免的东西，
对，
虽然说大家不想提，但是一定会来，所以我们在人走之前尽量的做好未来的安排，尽量让后人减少麻烦，这是我觉得是我们作为长辈或者是父母亲应该做的。
好，我们今天说再见。